感谢主。那今天我讲到如何找到自己的价值，因为我们现在的灵修进度在哪里？箴言，对吗？好，那我寻求了一下，只有这一个礼拜的时间可以讲到我们的灵修，因为下个月开始就是职场月，所以我想神好像感动我讲的是最后的一章，箴言31:10-12，我们一起来先读这一段。请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心里依靠他，必不缺少利益。他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这节经文我们很常用来祝福肯定一位母亲或者是妻子。然而可能对有些单身的姐妹来说，第一个反应就是说，哦，我也不是妇女啊。那其实大家现在对于年纪跟身份都蛮敏感的，也可能有人会觉得说，哦，这个已经过时了，好，讲什么妇女啊，现在讲的是什么女力，对不对？好，现在都讲女力，也就是女性的力量。那今年有一部很热门的电影，就是真人版的电影芭比。好，那我第一堂问了都没什么人去看，我就说我们是不是太老一点，就是年轻人去看这样。从电影里面可以看到芭比的职业可以是医生、总统、上班族、明星等等，那呈现出来就是鼓励女性你是有无限可能。芭比乐园呈现也是一种女权至上的社会。然而电影中的肯尼呢，他就是那些所谓的男性的角色，他们只是芭比的配件，没有什么志向，他们一心一意只想要得到芭比的关注。但是当主角的肯尼跟着芭比来到现实的社会之后，就受到父权社会的影响，想要找回失去的尊严，后来甚至变成反派，想要奴役芭比，掌控整个芭比乐园。在电影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许多芭比们对男权不满的画面和台词，也可以看到肯尼们反映出女权至上的问题。但是我们要说男性女性一定会是对立的关系吗？圣经上说神是照着自己的形象怎样造人，也造男造女，而且神看着所造的一切都甚好，意思是不管你是男性或者女性，都有神美好的形象，而且神都看着非常美好。所以跟旁边说，神看你非常美好。我们的神同时是尊荣男性和女性，所以我们一定要回到神的创造来看男性跟女性的角色。圣经中也说过，因为那人独居不好，谁独居不好？亚当，对不对？所以需要一个配偶，就是夏娃来帮助他。所以男性跟女性其实是互补，也要彼此来成全。虽然今天我们信息的主题讲到的是姐妹，但其实不管是弟兄或者是姐妹，都可以从圣经的角度一起来学习，也才能更懂得上帝的创造的心意，来欣赏彼此对方，接纳对方。而从圣经来看，圣经里面的确有不少的女性是上帝拣选的，比如蒙大恩的女子童贞女玛利亚，她就是被神拣选成为神迹的器皿，生下了耶稣基督。所以在这里我们要对所有的姐妹说，你们是才德的妇人，你们的价值远胜过珍珠，好不好？我们一起说，你们是才德的妇人，你们的价值远胜过珍珠。不止在这里说，特别今天如果你是 丈夫，好不好？你回去就要告诉你的妻子，你是才德的妇人，你的价值远胜过珍珠。好，我们都是神家里面的国度里面的宝贝，我们都要被发掘、被尊荣，甚至被神大大的发挥来使用。回到今天的经文，我们先来看什么是才德的妇人。从希伯来文来看，才德这个特质啊，它有贤德、力量、能力、品德高尚、卓越、能干等等，也就是说她在各方面都是一位优秀出色的女人。听到这里，如果姐妹有人称你为才德的妇人，你是不是应该觉得非常的高兴，很被尊荣？事实上，希伯来原文箴言三十一章所称赞的这位不可多得的女子，指的并不是一位好像我们以为哦，她就是很会建立家庭、照顾家庭的一个贤惠的妻子。从刚刚提到的这些特质，其实都还不足以形容。才德的妇人更好的诠释指的是英勇的妇人，英勇的妇人。因为三十一章十七节他这里他怎么说，他以怎样能力束腰，好，用能力束腰使膀臂有力。而这一位英勇的妇人，她一生按着圣经的真理来照顾家庭与事业，她成为了丈夫的最佳合伙人。用新约的话就是，她是跟丈夫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彼得前书这里说，你们做丈夫的要和妻子同住，因她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所以要敬重她，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所以如果你是丈夫，有的时候你觉得哎，为什么我的祷告好像有一些拦阻，上帝没有听，有可能是你没有敬重你的丈夫，因为你的妻子跟你是一同承受生命之恩。所以妻子不是丈夫的附属，是合伙人，是一同承受上帝要给你们的呼召、命定和产业。那根据经文的描述，才德的妇人在各方面都非常的能干，可以说是非常的全能啊。她不但积极殷勤，她很有经营管理的能力，她甘心乐意献上所有。除了她的家务以外，她时常顾念到每一个人的需要。如果你去看箴言三十一章哈，另外她还有一个怜悯人的心肠，她很乐意周济人呐，帮助有需要的人。他口中所说都是智慧的言语。除此之外呢，他意志很坚定，他刚强有力，对未来充满了喜乐盼望。所以他的儿女、丈夫都起来称赞他。不晓得姐妹们，你听到这里，你想不想成为这位才德的妇人？以前我读的时候，我一点都不羡慕，我觉得这个妇人好可怜，作死了。你去看，从早一清早起来就纺线，就做什么就这样做。我说那丈夫都在做什么呢？箴言说丈夫就是坐在城门口。我说在超级不公平的，我作死了，他坐在城门口。你知道神非常的有智慧。那这个是世界的想法，就是这是一个苦命的女人，什么都要管，什么都要做。如果有上帝的恩典在我们的里面，当我们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所有的潜能都可以被发挥出来。难怪箴言说什么，她的丈夫一生依靠她怎样有益而无损。好，就是说男人依靠女人，依靠妻子有益无损。姐妹们很特别，圣经上没有说女人依靠男人一生有益无损，而是说男人一生依靠女人而有益无损。 所以一切在于我们怎么样看自己，我们怎么样重建自己来塑造自己。姐妹们，你的位置是没有人可以取代的，也没有人可以伤害你，因为你站在那里，你是有权柄，你有威严，你有慈爱，所以你看到日后的情况，你就喜笑。姐妹们，这才是上帝要给我们的，他用尊贵、荣耀、美丽、仁慈、智慧、权柄，好像一件外衣披在我们的肩上，这就是神要给我们的。现今的时代，可能有的女人会说，我就是要跟男人竞争，我要出头。但其实上帝给我们的是更丰富更强的。当我们走神的路，我们就会有慈爱、有威严、有尊荣在生命里面。我们的丈夫、我们的儿女都会来仰望依靠我们。所以姐妹们，我们要走神的路，因为你是按照神的形象被创造，你有神的一切丰富、一切的潜能、一切的智慧和尊荣。我们的价值远胜过珍珠，我们的人生不是依附在一个男人的身上，因为你和我是上帝创造独立个体，我们本身就具有最高价值的意义和人生目的。要知道，上帝才是我们最深的满足。如果你认清这一点，我们就能够掌握神所要赐给我们的人生，是一个自尊自信的人生。不论你结婚或没有结婚，都会有人生最高的报偿。一旦结婚了，会是一位最优秀的母亲跟妻子，会建立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而如果未婚呢，也能怡然自得，在工作职场上会是一位经济自主独立的女性。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是一个已经扭曲的世界，所以姐妹们，我们一定要回到圣经来看自己是谁，你才会真正的活得丰富自由，这才是神要给我们的。所以今天我们从三方面来看，姐妹们要怎么样能够发挥女力，拥有三个才德妇人美好的特质呢？第一，敬畏神而有价值。我们一起说，才德妇人是神所赐的能力啊，而这个能力是从怎么来的？就是因为他敬畏神，认识神而来。因为首先我们是按神的形象创造，而这个创造是一等的创造，我们有无限的可能。在每个姐妹里生命里面都有一个命定，都有一个旨意，有一个目的。姐妹们不是为丈夫而活，也不是为家庭为孩子而活。在美国有一个牧师夫妻，要一对牧者夫妇，他们有两个女儿。那他们老大18岁的时候读大学的时候，他们送女儿去大学。那个大学离他们家开车是8个小时还是9个小时的里程，这样他们就把孩子送到学校去。那他们要回来的时候，女儿就给他们一封信，然后就说：“爸爸妈妈，你们一定要回到家才可以拆开这封信哦，路上不要看，要回到家才看。”果然他们就回到家打开，他说：“亲爱的爸爸妈妈，谢谢你养我这18年，从现在开始我要走自己的路，我有自己的人生，我自己选择，请你们不要再打扰我。”你知道，如果你为你孩子而活，有可能就会崩溃，这是非常多父母的写照。所以我们不是为丈夫而活，不是为孩子而活。其实不管我们结婚或没有结婚，我补充一下，过了很多年，当然这个对牧者来讲是 多么心多么破碎，但是经过很多年，感谢主啊，不断的祷告，这个孩子已经回到教会。那其实不管我们结婚或是没有结婚，我们的人生都是为了要完成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我再强调，姐妹们，我们是为神而活，我们是为神给我们的命定跟托付而活。其实上帝有很多的祝福是在姐妹的身上，重点是我们必须走他的路，神就会使我们想到日后的景况就喜笑。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走世界的路，只在乎自己的外表，只会跟着世界的流行。我不是说这样我们自己就随性啊，我们就邋遢，而是要活得健康，保持身心灵的健康。我们越走神的路，就会越来越喜乐，不管有没有结婚。下面我就讲到一个到目前啦，或者我想应该是终身不会结婚，可是却是那么尊贵的女性她就是伊藤佳子牧师。我想我们所有短宣队的成员在这里都可以做见证。她出生在日本静冈县，原来在日本她是非常有名的美发师，他一个月只要替两三个星级的人物剪头发，他就可以活了。但是因为他敬畏神，他爱耶稣，他回应神的呼召，他就献身。所以在1979年，他独自一个人就拎着一个皮箱来到了冲绳。他开始经营美发院、咖啡店，透过各式各样的企划活动，开始了福音宣教的事工。那圣灵也印证他的服事，有很大圣灵的工作，所以社区的人就越来越多人得救信主，逐渐的他就建立了百之家教会。而在2013年建成了一个冲绳最美丽的教堂。如果下次你们去冲绳，你们一定要白之家去。那上周我们短宣队一走进白之家，马上涌出了许多大人小孩出来拥抱你，说怎样，你们说，他们说什么？欢迎回家，对吗？我爱你。他们全部都用中文，即便这么小的小孩，他们都跟你说我爱你，他们会来抱你每一个人就是我爱你，欢迎回家，我爱你，此起彼落。然后呢，我们要走这个叫什么呀，他们搭起来的这个，对，我们走很长很长啊这就是他们的晚崇拜，他们就是这么热烈，这么的欢迎我们。然后这些我爱你，欢迎回家，充满了整个会堂。你知道，瞬间你感觉神的爱充满在当中。我看到我们很多短宣队的成员，真的是一边流着泪，一边不停地跟他们来拥抱。很多的小孩就是这么小可能是小一小二，他们就会来，他们就看着你，然后就来抱你，非常的天真。这就是日本冲绳白之家教会，一个充满爱的教会。2013年伊藤牧师他又开始了一个父亲之家，就是church school， 就是他要开一个教会学校，作为教会学校孩子学习的地方。因为他希望读冲绳的每一个人听见福音，也让当地那些不健全的孩子的家庭真实领受到耶稣的爱。在冲绳这个地方，不仅是全日本最贫穷的县，也是美军驻扎的地方。好，听说什么开到伊拉克的这个飞机就是从冲绳开出去的，所以我们走在那里的时候，他会告诉我们，这个铁丝网里面的都是美国啦，那铁丝网外面的就是日本，这样。那如果有什么车祸啦，什么什么什么事，这些美军怎么样，一溜就溜进美国，所以日本都不能够开罚单，这样实在是太不太公平了。那就是因为有许多 美军驻扎在那边，因此呢也有许多未成年的少女，比方说14岁、15岁，他们因着经济的状况或者是无知，他们跟美军生下许多混血儿，在日本他们称为 half， 就是一半这样。那其实我们在白之家也看到有一些这样的一半，你一看就知道他们是混血的，对。那所以有很多年轻的未婚妈妈，伊藤牧师像妈妈一样的收养许多这样不知道自己的爸爸是谁的孩子，用爱细心的呵护照关照他们。在教会里面常常看到一群孩子围绕他，就喊着妈妈妈妈。这是这个照片哦，最右边那一张就是你们的最右边，对，你看到有一个孩子，他在举手祷告，他大概小学三年级了，我猜不小二三年级，他也是一个 half。可是你知道吗，在祷告的时候我们是大人小孩一起敬拜，然后就是敬拜完了小孩就会离开去他们的儿童主日学。那在祷告的时候就会祷告的时候就会拿着这个麦克风，主领就会谁要祷告，他们就是好，我要祷告我要祷告，他们就会抢着麦克风。那这个孩子他祷告，我给他算，你知道他不是就是讲哦主耶稣，他不是，他是非常恳切，比我们大人祷告恳切。他是哦这样，因为讲日文听不懂啊，但是我猜啦，他们在为国家祷告，就是非常恳切，我算超过了5分钟，这样的一个孩子，好，就是所以你看。每一次的这样的聚会都是这么的火热。那中间这个就是伊藤牧师带了一个小更小的小孩，他们来为刘牧师祷告，他们就知道要来为你祷告这样。那上面那个就是他们刚动一下那个弄个洞的，对，就是这，你看这是我们短宣队在下面，我们不得不跳成这样子，好，因为台上跳成这样子，好，你能不跳吗？好，你就非跳，我心脏不好也在那边跟着要跳，好，你没办法，就是这么的火热。对，那伊藤牧师我们从他身上看着，那因为他敬畏神，他献上自己全人全心，他回应神的呼召。刚刚开始他遇到无数的挑战，孤单无助，你想他自己一个人从静冈然后来到冲绳，那是什么样的光景？可是因着他全心的仰望奉献，神使用他在日本这个男性主义的社会里面，他开拓了白之家教会，如今教会成长到1100多人，成为日本三大教会之一，一个充满了神的爱的教会。在他的信念里面，他让这群孩子看见未来与幸福，他也让他们的生命因为遇见了耶稣而有了改变。在这里可以看到孩子们热情的敬拜，竭尽心力的迫切祷告，充满了对神的爱。一位敬畏神的使女，神透过她祝福了冲绳许多破碎的家庭，无父的孩子，祝福了日本的福音，甚至因为他们现在圣诞节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大型的表演，要花很多的钱哦。那但是所有的收入他们都捐到非洲，因为不久前伊藤牧师去了非洲，他看见非洲有更多贫穷的孩子，所以他们就去援助非洲。因着他全心全意的敬畏神，依靠神，爱神，他的价值不再只是一位很有名的美法师，更是许多孩子们的妈妈，更是神眼中的美女同人，是神眼中的无价之宝。他的服事因敬畏神而有无限的价值。所以姐妹们，不论你已婚或者未婚，伊藤没有结婚啊，他是未婚，还有他的那个同伴，就是他的副牧师叫呛狗，呛狗一 在奉献之前，他一个月收入是500万日币、哦、很高哦，因为他开了3家 兽医院，他是兽医的，他跟我说他是杀羊的、哦、他是这样的一个状况。但是伊藤牧师传福音给他，然后他跟随这个师父，然后现在被训练就成为一个副牧师。他们两个都是未婚呢，但是你看见在他们身上那个喜乐，那个爱。好，所以不管我们有没有结婚，我们的价值是在神。我特别提醒已婚的姐妹，你们的情感真的不要只依附在丈夫的身上，我们的喜怒哀乐不能只建立在丈夫的身上，会是自找麻烦。我这么说是因为虽然我有一个很好很爱我的丈夫，但是他怎么能够满足我的心灵呢？所以这么多年我真的学习学会来享受耶稣的爱。这些年我体会父神的爱，享受耶稣的爱，几乎每早晨我流着泪对主唱说，耶稣唯有你是我的挚爱。我无法形容那份从神而来的喜乐跟满足，这是丈夫或任何人无法给予我的。姐妹们，我们可以在神面前喜乐，在神面前丰盛。我们要起来做神所托付我们的，我们要遵行神要我们遵行的，服侍神要我们去服侍的，我们就会更爱我们的丈夫，我们的儿女，我们就会有尊贵跟荣耀。我们想到日后的景况，我们就会喜笑，因为我们的未来是在上帝的手中，不是我们丈夫的手中，也不是儿女的手中。这是第一点，敬畏神而有价值。第二，敬畏神而有智慧。一起说，敬畏神而有智慧。我们看到这位才德的妇人，因为敬畏神，所以她有智慧，有着与神建立亲密关系的智慧，也有为人处事的智慧，所以她能够殷勤地经营帮助丈夫。如果从整本箴言以智慧为主的中心思想来看，箴言31章这首诗啊，不在于描绘一种妇女的典范，而在于表扬那些深具智慧的女子如何运用智慧来协助丈夫经营拓展家庭，更有智慧来经营她的婚姻以及丈夫和孩子的关系。我们说如果要看一个女人美丽不美丽，就要看她会不会做人。其中一个表现在于他的话语，他的口有没有智慧。从经文我们可以看到，才德的妇人26节说什么，他开口就怎样发智慧，他舌上有仁慈的法则。为什么开口就发智慧？因为神的话在他的里面，所以他能够说出智慧的话语。而相反的，箴言非常多的篇幅讲到一个淫妇，一个愚昧人，虽然她有美丽的外表，最诱人的形体，但是她的真相对我们每一位姐妹都是很好的提醒。箴言5章全篇啊，其实都是在讲到淫妇。她说淫妇的嘴怎么样，滴下蜂蜜，她的口比油更滑，然后之中却苦似阴沉。好，再来，他的脚下入死地，他的脚踏入阴间，他的路边牵不定，自己还不知道，找不到生命平坦的道。箴言里面是圣经里面对于淫妇的描述最能够入木三分。他有多甜呢？比蜜还甜。它有多油呢？多滑呢？比油还滑。所以所罗门形容的真的是淋漓尽致。而男人呢，就特别容易受到这个诱惑，因为这是男人的弱点。很多男人在职场被女同事都用仰慕赞赏的眼光来看着，可是回到家里面却被太太嫌弃到不行。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当然这样的说法对妻子好来说是不公平的，因为外面的女人看到的都是什么？都是表象嘛，所看到的男人只是一部分，或者只是职场上的表现，而人有很多面相。那这段经文提醒妻子，我们要接纳，要鼓励，要赞美自己的丈夫，不然就会把丈夫推送到其他女人的手中。天然人一定是往甜的方向去，对吗？谁喜欢往苦的地方去呢？所以做妻子的要懂得如何支持自己的丈夫，经营自己的婚姻，做个有智慧的妻子。昨天晚上有大概有一分钟的时间，牧师就消失不见了，这样我说奇怪，好，后来他又出现，我说你去哪里？他说他去浇花，因为我们家外面门的外面有一盆花。天哪，我每天那样子走，我都无感，我只是觉得说这个花好像永远都不会死掉，这样子哈。但我从来没有说浇花，牧师会去浇花，这是我第一次发现。我就跟他说，哇，你怎么这么棒啊，好，你知道他听了就非常的高兴。所以一位婚姻专家高特曼他提出了婚姻的杀手，其中一个就是无意的批评，特色就是碎念，那针对性很强，不小心就会怎样？全面扩大。好，我们姐妹很会夸大，因为这件事就连到另外一件事，又连到另外一件事。箴言中类似的经文，我读的时候我发现也提到了四次之多。比方说21:9，这里说宁可住在房顶的脚上，不在宽阔的房屋与什么人住啊？争吵的妇人。19说宁可住在旷野，不与争吵使气的妇人同住。24说宁可住在房顶的脚上，不在宽阔的房屋与争吵的妇人同住。然后27这里说大雨之日连连滴漏，和争吵的妇人一样。看起来争吵跟使气似乎是姐妹们很擅长的。我知道不少的姐妹动不动就生气啊，好，我年轻的时候也是这样，所以我知道动不动就会给丈夫一个脸色看。当然有可能是丈夫的问题，姐妹们是提出抗议嘛，那或是姐妹们很容易搬出一些圣经的真理来指正丈夫啊，来教导，来提醒丈夫说你要怎样，你要怎样。那这些都是婚姻的杀手。说诚实，教会里面有不少的姐妹是比较凶悍的，因为我自己也是这样，我讲一点真心话哈。我听到有两个弟兄在对话了哈，因为有两个弟兄，一个要帮另外一个，就是要介绍女朋友，这样就讲到另外一个某姐妹这样，然后他就跟他说，看起来这样子你觉得怎么样？他就说他那么凶哦，我怎么敢呐？好，就是这样。你看，我想我们可能自己没有意识啊，可是如果是这样，真的这样，我们就是一个婚姻的破坏者。所以我才说我们必须学习沟通，学习爱之语。好，这本书没有的话一定要去买哦。很多的时候我们原来都是善意的，是好心，可是却因为不合宜的表达就让来一场大祸。今天我不是讲婚姻啊，我是讲智慧的女人，特别在沟通上，我们真的需要学习更多，设身处地的去为对方着想。换成如果是我，那我会怎么做等等，用同理心。前两天有一位姐妹就赖我，她之前就有跟我说她的丈夫就是怎样的，就是那种会容易，比方说她还没上车车子就开走了，就是会这样。那我也有类似的经验啊，年轻的时候我还没坐上摩托车，牧师也把摩托车就开走了，就类似这样子。 那 他才跟我讲完这个啊，现在结婚30年了，上个礼拜又发生这样的事情。因为他们就去，他带妈妈90岁了，又有一个朋友从美国来，他们就带他去山顶吃饭。然后吃饭他要付钱嘛，他去结账，然后妈妈呀跟朋友啊就跟着这个先生好像 都上车了。结果他付完钱一出来怎么样，车子又开走了这样。好，所以他说他快要崩溃了这样子，怎么会嫁到这种人呢？这样，那我他就说当然了，后来车子又开回来了嘛，就发现老婆不在，所以又开回来。所以他说他妈妈就一直笑，他妈妈90岁就一直笑这样子。哎，他写给我说，我就在想说会不会天父在天上看这件事的时候，天父也一直笑，就是看你们很好玩这样子，看你们怎么样来互动。然后我跟他说你就升级了，好，你就又升级了。怎么升级？就是忍耐这样子。没有人是完美的，上帝也不是拣选完美的人。有些人可能他有很多的问题，但是他可能脾气很大或怎样，这个漏东西那个漏，可是他的价值观却向着神，他以神为价值，为神国而活，上帝就能够用他。夫妻也是这样，哪有完美的呢？夫妻荣辱与共，共建一个家庭，两个人连在一起，那外面的人站怎么样为你喝彩，给你拍掌，只有你的丈夫你的妻子才是跟你走到底，立场与你一致的人。而淫妇虽然有美丽的外貌和甜言蜜语，但是却是内里苦毒，必然结出最苦的果子。她的道路危险，会把人引向死亡和阴间。所以姐妹们，你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就会变成什么样的人，就会有什么样的结局。牧师常常说，义人的路如同黎明的光，越照越明。对，所以智慧人就会明白要走义人的路，多多的跟义人跟属灵的人在一起，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意念人生必然会改变。这是圣经给智慧人最聪明的劝告。当我们每个礼拜来到教会崇拜，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说话方式，我们对自我的评断和对人生的处理方式一定会改变。因为教会不断地教导我们，提醒我们，不断地拉拔我们，改变我们的婚姻状况和亲子状况。所以在好的小组跟义人在一起，我们的路一定就会越走越明。不是因为我们信了基督教，我们就每天等着祝福从天上掉下来。当然，信耶稣可以让我们经历许多超自然的祝福。比方说，刚才做见证那个学敏在哪里？有没有在？学敏就在这里哈。他刚才做见证在 news 上面，有没有？他是台大化工系，上个礼拜有一个新闻，不是台大那个实验室爆炸吗？就是学敏，因为他就是，如果他没有参加 Insight 特会，如果他没有选择参加冲绳短宣，他那天一定会去实验室，那么他可能就是会受伤，就是那9个受伤的。可是那一天因着神感动他，之前要感动他要报名 Insight 特会，所以他去把冲绳的这个短宣的 DM 印了以后，他就直接来教会参加 Insight 特会，不然他一定就回去实验室。所以你看，你走神的路，神真的是会帮助你啊，很经历到很多的祝福。然而最重要的是要有属神的价值观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的看法，我们的想法，我们为人处事 都会跟着改变，我们的人生自然会越走越光明。所以要改变我们的命运和道路，要从我这个人开始，自己生命开始改变，就会带来上帝尊贵荣耀的话语，带出改变生命的话语。这是第二，敬畏神而有智慧。第三，我们来看敬畏神而有见识。跟我一起说，敬畏神而有见识。那箴言提到这位才德的妇人也是一个很有见识的女人，你可以看见她因着敬畏神，使得她的才能跟品格生活各个面向都发挥得淋漓尽致。我就想到圣经中旧约里面还有一个非常也是非常有见识的女人，她的名字叫做亚比该，你可以去读撒母耳记就比较清楚。那她的先生呢叫做拿巴。好，那亚比该是什么意思？亚比该是一个聪明俊美的妇人。那拿巴的这个人什么意思啊？那个为人是怎样？刚愎凶恶。你觉得怎么会这样子哈？拿巴这个人除了财富以外，圣经形容他很粗暴，他刚愎自用，几乎没有可取的地方哎。但是这个亚比该，好，他不但美貌，而且非常聪明智慧，好，从他的言谈举止，你就看出他的美好德性跟信仰的坚定。我在想，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亚比该会嫁给拿巴，真是很想不出来这样。那你可以想，亚比该跟拿巴的价值观跟待人处事的方式应该完全不相合吧。坦白说，拿巴就是一个有钱但是他行为非常卑劣，言语粗暴，而且是一个不知道感恩的家伙。因为呢，大卫在逃亡的时候不是有一群勇士都跟着他吗？那他们就曾经帮助过，因为都在旷野，他们就遇到了拿巴的仆人。因为拿巴是个财主，所以他有很多的牛羊，那大卫的仆人们就帮助拿巴的仆人们，照顾他们的牛羊等等啦。所以大卫对拿巴是有功的，这样。那现在呢，大卫他们有需要了，所以大卫呢就打发人，他的仆人去跟拿巴说，请你给我们一点点什么吃的喝的，因为他们有需要。没想到呢，这个拿巴竟然用粗暴的态度，而且非常藐视的话来回应大卫。拿巴回答他说，大卫是谁呀？耶西的儿子是谁呀？我怎么能够把饮食给我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人呢？他知道，因为他还说他这个进来背逆主人逃跑的人非常的多，所以他知道大卫是谁，他知道大卫跟扫罗的关系。可是因为他是一个吝啬鬼，所以他就不肯。那你想，大卫听到这样的话被羞辱，大卫怎么可能坐在那里？大卫是一个将军呢，他是打仗的将军，所以他就非常的愤怒。所以大卫就跟随他的人说，全部都带着刀吧，要做什么？要去找拿巴算账。那结果呢，拿巴的仆人就来告诉亚比该，就说，哎，不好了不好了，大卫从旷野打发使者来问我主人的安，可是主人却怎样辱骂他们。亚比该一听到拿巴侮辱了大卫，他没有在家里面埋怨他就是该死的家伙怎样怎样，圣经都没记载这些。他没有责怪拿巴的愚蠢行为，或是让自己陷入在紧张恐惧的这个情绪当中，他冷静，他明智地展现他的机智和果决。所以他急忙吩咐仆人把许多的粮食驮在驴子上，然后呢，他就要用这些，他跟在驴子的后面，希望这些礼物能够尽快送到大卫的面前，来平息大卫的怒气。亚比该用尊敬和尊重的心情来迎接大卫，没有退缩， 畏惧，而是坚定的勇敢向前。因为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为了拯救他的家庭。亚比该相信大卫有神的同在，也相信神与他自己同在。所以二十三节这里，亚比该在见大卫，在大卫面前脸伏于地叩拜，然后他非常的谦卑哦，他说：“我主啊，愿这罪归我，哎，求你容卑女向你进言。”他说：“让这个我丈夫的这个罪就归我吧，就算是我的吧，哈。”然后他说：“求你不要理这个坏人拿巴，他果然愚顽啊，但我主所打发了仆人卑女并没有看见，等等呢。”好，所以他说：“我主啊，耶和华既然阻止你亲手报仇，取流血的罪，所以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说，愿你的仇敌和谋害你的人都像拿巴一样。”亚比该勇于为她的丈夫、她的家庭承认错误，并且承担责任。她谦卑请求宽恕，虽然她不知道大卫会如何的回应，但是她仍然选择用正确的态度做正确的事。她的眼光超越了环境，超越了自己的格局，她致力寻求和解。不同于拿巴那种冒犯粗鲁，他用和善和宜的态度跟大卫说话，他恳切 有力的行动缓和了大卫的怒气。所以呢，大卫就对亚比该说：“好啊，怎样？耶和华神是因为他今日使你来迎接我。”好，他说三十三节怎么说？你和你的见识也当称赞。好，所以大卫受了亚比该送来的礼物，就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家吧。亚比该他的性格和善，他待人亲切，他智慧，他机智，他独立，他勇敢，在面对问题他大胆而务实，他没有惊慌失措，在必要的时候他可以弯下腰来谦卑自己，同时他愿意为丈夫为他人的行为犯错误承担责任，而且寻求和解和睦。更重要的，她有足够的智慧认识丈夫的脾气，我觉得这点她真的好棒。她有足够的智慧认识她丈夫的脾气，她用耐心宽容来看待自己的丈夫，她爱她的家庭，爱她的丈夫。不晓得有没有孩子啊？她在危急的时刻，她竭尽所能的试图把家庭跟丈夫从伤害中解救出来。回到家里面，大卫离开了，亚比该回到家，结果拿巴在干什么？吼，这个狂傲的人，他大摆宴席，自己在那边吃喝快乐啊，吼，而且喝得烂醉如泥。不知道如果我是亚比该，我会怎么样？赶快把他叫起来，还是怎样？把他骂一顿，好，说你知不知道我们快要死啊？怎样？亚比该都没有，他没有发脾气，他没有叫醒他或者大声骂他，任由他醉酒睡觉，他就像平常一样，他什么话都没有说。直到拿巴睡醒了，亚比该才告诉拿巴说，因为他的鲁莽行为差点为自己为家人引来杀身之祸。拿巴听了以后吓得魂不附体，全身僵硬。过了十天，耶和华击打他，他就死了。拿巴是一个恶霸十足的恶人，而且吝啬，还看人下菜碟。认识他或不认识他的人，应该很难喜欢他，甚至很厌恶他。而亚比该的性情完全跟大卫不匹配，他谦卑，他慷慨， 友善，而且她勇于承认自己丈夫的错误，甚至谦卑的态度和行动来请求大卫的宽恕。她的见识获得大卫的称赞。亚比该曾经对大卫说了一句话，是重点。29节这里说，虽然有人起来追逼你，寻索你的性命，你的性命却在耶和华你的神那里蒙保护。好，等等。然后30节，他说：“我主现在如果不亲手报仇，流无辜人的血，到了耶和华照所应许你的话赐福于你，立你做以色列的王，那时我主必不至心里不安，觉得良心有亏。”就是这句话打动了大卫的心，使他不追究拿巴的冒犯行为，就说对说出这句智慧话语的女子亚比该，她的性命不也在神那里蒙受了保护吗？甚至后来她的婚姻，她嫁给了大卫，也是蒙神的赐福。我们看到了亚比该，她真的是敬畏神，不只是有一个美丽的外表，更是有一个美丽又有见识的心灵。箴言11:22，这里说，我们一起念：妇女美貌而无见识，如同金环戴在珠鼻上。记得40多年前，牧师在金门当兵，那时候我们已经订婚了，因为他抽到金马奖，所以他就说：“哦，赶快先订婚，免得我被人家抓走了。”这样哈。那个年代呢，穿白纱是每一个少女的梦想哈，不是像现在哈。没有什么很多的机会，在民国60几年嘛，非常的淳朴跟保守。我好不容易有一个机会当了我好朋友的伴娘，所以我那天也穿了一袭白纱的礼服，然后走了教会的红毯。我很高兴的写信告诉他说：“哦，这样这样这样。”然后别人都说我很漂亮。你知道他回信说什么吗？他就写这节经文给我，什么都没有讲，只有这节经文。我真的很无言，很错愕这样。可是好处就是我那一天就把这一节经文背起来了。所以姐妹们，我们不要只注重外表的美丽，不是美丽不好，而是外表的美丽就如同雅各书所说的，太阳出来，热风刮起，草就枯干，花也凋谢，美容就消没了。因此姐妹们，我们要更多求的是里面的美，这个美才会成为自己的祝福，也成为别人的祝福。以前我在台北灵粮堂有一位梅牧师，我们都称呼她是梅妈，她真的好有智慧又好有见识，我们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难题都去找她处理。那我来了士林以后，也同样的遇到很多的挑战，我每一次都打电话回去说：“梅妈，这个事情怎么办？梅妈，那个事情怎么办？”然后我说：“梅妈，你一定要教我。”有一次她就跟我说：“我教什么教？我都是用祷告了，我也没有谁教我啊，你自己不会去祷告。”哦，这句话对我好受用，又点醒了我。对啊，重点就是我要自己去祷告。美妈妈不是不教我，我真的有问题她都义不容辞，但是她在教我一个属灵的法则。当教会来到大直，因为神的恩典很多很多的扩张跟需要，办公室的同工也日渐的增加，我们管理人需要见识，也要有识人之明，把人放在合适的位置。每一次我都是祷告神，所有的事情，办公室的、教会的，就是祷告神。我由衷的觉得自己什么都不能，唯一的能就是祷告，这就是属灵最高的法则。 今天我们讲到才德的妇人，她是如何因着敬畏神有价值、有智慧、有见识，盼望成为我们每一位姐妹最好的榜样。最重要的也是提醒我们，我们要从神的创造找到我们的价值、我们的使命。今天我们的信息要停在这里。我想我们在座的姐妹可能或多或少都会去买一些保养品什么的，有的还可能会定期去做美容，注意最近流行的趋势。尤其现在手机都会记录，好，你喜欢看什么资讯就会一直推播给你，让人很容易就被属世的价值观所影响，想方设法要使自己看来更美，更符合时下的流行。多多少少我们都会花些时间在这上面，但是今天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从圣经的角度来看我们自己，来活出神眼中那位里外都美的女人，好不好？我们信息停在这里，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请起立。
愿心事坚定，得以遵守你的律例。我看重你一切的命令。主啊，我愿尽心尽意，尽力爱主我的上帝，将我的爱情全献给你。哦，主，你坚强守你的律例，我看重你一切的命令。主啊，我愿尽心尽意，尽力爱主我的上帝，将我的爱情全献给你。哦，主，你检查人的心，唯有你深知
亲爱的家人，我们今天听了这个信息，我们有没有对神有什么回应？我们再把这首诗歌唱完一遍以后，我们就要同声开口来祷告，要大声的祷告，回应神，来回应神。我相信你一定有一些话语在你的里面，一定有一些圣经的话倒印在你的里面。好吗？你把它祷告出来，要成为我们行事的法则，让我们行事坚定，遵行主的命令。我们再唱一次，我们就要同声开口来祷告。
主啊，我愿心事坚定，得以遵守你的律例。我看重你一切的命令。主啊，我愿尽心尽力，尽力爱主我的上帝，将我的爱情全献。检查人的心，唯有你深知
好不好？我们有没有什么要改变的？特别在我们的人际关系上面，特别在我们的家庭关系上面、亲子关系上面，有没有什么是我们要改变的？我们看到亚比该，我们看到所有这些圣经上说的这些所谓的智慧、见识，好不好？我们要没有有没有什么？不管你是弟兄、是姐妹，或是你已婚，或者没还没有结婚，我们对人的态度，我们里面有没有一个良善的心？我们是怎样的来让神的生命活从我们里面好像流露出来，有一个基督的样式，好不好？我们第二个祷告就是为我们的改变，你回去要怎么改变？也许今天回去要跟你的家人说对不起，也许今天回去要跟多多的肯定你的家人，肯定你的孩子，肯定你的妻子，肯定你的丈夫，好不好？我们要有一个行动，回去以后我们要怎么样来改变，好不好？我们同声开口，把这个改变交在神的手中，我们一起开口祷告。哦，主啊，主啊，向你祷告，耶稣啊，是的，主啊，主啊，主耶稣啊，在这里关系上面，耶稣啊，耶稣啊，恩待我们，恩待我们，恩待我们，主啊，主啊，对于我们没有办法忍受的事，对我们很讨厌的事，主啊，主啊，求你，哦，给我们力量，给我们力量，给我们眼光的眼光，主啊，给我们眼光的眼光，高的价值。祷告，为自己画一幅美好的图画。我们是有盼望的，我们的家庭是幸福的，我们的关系、家人的关系是和睦的，我们是有神的形象，我们是按神的形象创造，所以神所有美好的潜质会从我们里面发挥出来，因为我们愿意行事坚定，愿意遵行他的话语。我们为自己画一幅美好的图画，无论在你的家、在你的职场、在你的人际关系上面，我们是有盼望，跟神说，神，我乐意，我盼望能够有一天我能够走进这样的景象里面。我相信家庭的幸福就是我们非常大的幸福，好吧？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哦，主啊，是的，主耶稣啊，我们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主啊，主啊，所以让所有过去的家庭能够重振，主啊，主啊，父亲和教父 主啊，谢谢你赐下你话语，赐下许多美好的榜样在我们的面前，有古时候的，也有现代的，都是我们可以效法的。主啊，谢谢你，你会让我们从你的眼光来看到我们自己的价值，我们可以找到我们被你创造的时候，按照你的形象样式，活出你的形象样式，这样的价值是最高的价值。主啊，不是世界定义我们的，是我们在你眼中的最美好、最美好、最宝贵的价值。主啊，我们赞美你，赞美你。所以主啊，我们愿意像这首诗歌说，尽心尽意、尽力尽意的来爱你，来坚定我们的心，专心遵行你的话语。主啊，因为我们刚才所有的祷告，我们愿意的改正的，我们愿意被纠正的，我们愿意美好的将来未来的图画，这一切我们都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成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一点一点的改变我们。哦，谢谢我们的主，但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感动，与我们时时的同在，直到我们再见面。我们一起说阿们。
我们每周都会更新信息主题，也邀请您一起参加实体或线上的聚会，聚会的时间地点请上夏凯纳灵粮堂官网查询。夏凯纳灵粮堂祝您平安喜乐。